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出埃及记第三十章是论到敬拜的重要的章节，我们看到会幕当中的第一个间隔就是圣所，我们看到有三种器具，这三种器具全部都是代表着敬拜。我们已经读过金灯台和陈设饼的桌子，现在我们要看圣所里面还有一个，就是一个坛，这就是香坛。陈设饼的桌子和金灯台是象征着神的子民相聚的团契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并不是说我们在一起聊天的地方，而是说到你和主耶稣相聚领受神祝福的一个地方，这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一个宴席。香坛是祷告的地方，我们看出埃及记三十章一二两节，你要用皂荚木做一座烧香的坛，这坛要四方的，长一轴，宽一轴，高两轴，坛的四角要与坛连接一块。这个指示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坛。接着我们看第三第四节，要用金金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围并坛的四角包裹，又要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，要做两个金环安在牙子边以下，在坛的两旁两根横撑上，作为穿钢的用处，以便抬坛。即使是个小的器具，上面也有环，让钢穿过环，祭司才方便把坛扛在肩膀上。在民数记当中，我们就会看到利未人扛着这些器具在旷野中行走。接着我们看第六节，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，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，这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。要把坛放在幔子的右边，约柜和施恩座放在幔子的另外一边，这个香坛要放在圣所里面，圣所就是敬拜的地方。接着我们看七八两节，亚伦在坛上要烧新香料做的香，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，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，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。这个香坛不是作为献祭用的。接着我们看第九节，在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，不可献燔祭、素祭，也不可浇上奠祭。这个香的坛只是用来放香，而且必须要有特定的香才能够放在香坛上。每次祭司点亮金灯台的时候都要进去烧香，这个香坛就是代表着信徒的祷告，因为圣经很多地方都用香象征着祷告和赞美。比方说大卫的诗篇141篇第二节说，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，启示录第八章三节也是这样描述关于香，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，有许多香赐给他，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。路加福音第一章九节也这样告诉我们说，照祭司的规矩撤迁得进主殿烧香。这里说的祭司是指撒加利亚，他是属利未支派的，可以在圣殿里面服侍，当时他在香坛前做服侍。根据这些经文，他正在祷告的时候，就是路加福音所告诉我们的，他是按照时间写的，他一开始 撒迦利亚就先出现在香坛的前面，换句话说，在香坛前神就派他的使者把信息带给了撒迦利亚。这是打破了400年来所谓的静默时期，400年多来神没有直接向人启示，这是第一次在新约神就向人启示，对天使对撒迦利亚说话。这个香是象征着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的代祷者。亚伦在敬拜的圣所服侍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地方，这里很特别。我们也可以说到亚伦也是耶稣基督的象征。根据希伯来书7章，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作为祭司，这是在希伯来书7章。在希伯来书9章说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，就说到这个香坛是放在至圣所里面。这样看起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好像他不知道香坛到底应该放在哪里，为什么他说把香坛放在至圣所呢，而不像出埃及所说的一样香坛是放在圣所里面而不是至圣所。这里有很好的原因，因为他写希伯来书的时候，在圣殿里面的那个时候的幔子已经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了，因为主耶稣已经把他自己献上，他的身体被撕裂，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而且又升到天上去了。今天的香坛已经在天上的，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。主耶稣也是我们最伟大的代祷者，耶稣基督现在在天上，坛也代表主耶稣所在的地方。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向神来祷告。我听见很多人这样说，哎，我已经得救了，我就可以直接的来到神面前。不是的，因为我们要祷告必须要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来到神面前，因为主耶稣自己把我们带到神面前，就是他。耶稣基督今天也正为我们祷告。对以色列民来说，他们知道有大祭司在会幕里面，在香坛的前为他们祷告，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。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一位尊荣的大祭司也正在为你为我祷告，这是在一个太奇妙的事情了。你知道吗，耶稣基督并没有为世人祷告，在约翰福音17章9节，主耶稣是以大祭司的身份来为我们祷告。他这样说，约翰福音17章9节，我为他们祈求，不为世人祈求，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，因他们本是你的。你可能会问说，为什么他不为世人祈求呢？主耶稣基督是为世人的罪而死，当人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，圣灵就像那些已经信主的人就显现出来。主耶稣基督是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在天上也是正在为那些已经蒙恩的人得救的人为他们祷告。感谢神，他为你为我正在祷告，否则我们在地上我们实在做不了什么。我们有一位尊荣的大祭司正为着我们祷告，这实在太宝贵的，神也听我们的祷告。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工作，我们可以靠着他向天父祷告。以弗所书新约以弗所书1章6节说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，这恩典是他在爱之里所赐给我们的。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天父，他在爱之里面接纳了我们。在马太福音17章还有路加福音9章35节也是有这样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我们不但要听从主耶稣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奉他的名来祷告。约翰福音14章14节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的荣耀。这个就是我们啊在灵里面祷告的意思，可以知道说奉主的名无论求什么，神就会成就，叫父因儿子的荣耀。我们看到香坛和其他的圣所里面的器具是分开的，只有祭司才可以在这里敬拜。在历代志下26章 16-21节提到有一个人啊，他是一个王，叫做乌西亚王，他任意的要上到香坛去烧香的时候，神就把灾祸降在他身上，让他的额头上长出大麻风来。今天我们也知道，唯有祭司才能够祷告，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，我们也是成为了祭司，人人都是祭司。今天有一种很奇怪的不正确的想法，他们说啊，就算有一个人啊，他啊犯了很多罪啊，他也不信耶稣，但是他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那么他也可以为他的，比如他母亲生病了，也可以为他祷告啊。像这样的人，他也可以跪在神面前，那么求神应许他的祷告。有些很情绪化的传道人也是这样说，哎呦，这个人祷告，既然这样一种人祷告啊，神也会听他祷告，很有效。但是神却是这样说，像这种人的祷告，上帝是一定不会垂听的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对这样的事情，特别对于祷告方面，我们要很小心。这里谈到所说到的香坛，只有祭司才能够进去的地方。一个罪人唯有能祷告的是什么呢？就他只能祷告这样说，神啊，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，这样的祷告神才会听，也会回应这样的祷告。接着我们来看第八节，在黄昏的时候，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，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。我们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不断的要赞美神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:17，大家很熟悉这个经文，要我们不住的祷告，早晨和黄昏的时候都要在坛上烧香。当大祭司进到在烧香的时候，他会花一段时间住在会幕里面，这个香的香味就会熏在他的衣服上面，当他走出来的时候，人就可以闻到他身上的香味。当尊荣的大祭司走过的时候，人人都可以闻到这个香味从他身上发出来，他们就会说，哎，好香哦。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，就是因为我们身上没有什么香味。真正的香味怎么会发出来？就是圣徒的祷告，信徒祷告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的祷告就会像馨香之祭献给神。如果你我常花时间祷告的话，这个香味也会从你身上发出来，你说是不是？接着我们看12-13节，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，你数的时候，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，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。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，每人要按圣所的瓶拿银子半四克勒，这半四克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，一四克勒是20基拉。这是对于敬拜的人的第二个要求，因为他们已经被赎回了，所以他们中间就不会再有灾祸。要用银子把他们赎回，银子是金赎制成的，也是表征着救赎的意思，人被救赎了。每一个敬拜神的人都是要先被赎回来，救赎回来。今天我们听到有很多关于所谓的公共崇拜，大家一起在崇拜，事实上这是不应该常有的事情，因为只有被赎的人信徒在一起才可以敬拜。但是无论是谁，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，我们才能有真正的敬拜。敬拜的人不仅仅是要被赎回来，而且还必要是清洁的。这样让我想到圣殿里面的洗濯盆，洗濯盆是放在会幕的外院，是用铜制成的，和铜祭坛摆在一起。在洗濯盆这个地方做什么呢？就是神解决了人犯罪的问题，来处理我们的罪。这个铜制的洗濯盆是神处理我们关于信徒要成圣我们犯罪的问题。当然我们圣徒信主的人 也会犯罪。我们认为，有人认为说信徒都是全然圣洁的，不对啊，这种想法不正确。就像啊，一个诗人他曾经就说过，在天上的圣徒，他们就跟圣徒住在一起，是何等的荣耀。可是这个圣徒还在地上的时候啊，跟圣徒住在一起啊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，就很困难了。接着我们来看17-20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要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，以便洗濯，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，在盆里盛水，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，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，必用水洗濯，免得死亡。在这里我们读到，祭司要侍奉的时候必须要洗净自己，才能够进入会幕。祭司在外面的时候会沾染了污秽，当你去教会的时候，有时我们不能好好的聚会，可能是不是以为说是啊，这个牧师讲道讲得很没有趣味，也可能是信徒本身参加聚会的人，他本身是一个污秽的人。当你把一个无趣的一个牧师或者一些污秽的信徒混在一起的话，这样的聚会当然是啊非常无聊没有味道的。我们都会沾染世上的污秽，如果没有被洁净的话，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的敬拜神。这是为什么主耶稣要为他的门徒洗脚的原因。今天主耶稣仍然是这样做，我们要先到洗濯盆，要洗干净了以后啊，这个就是祭司要做的第一件事情。如果他们要去铜坛献祭，他们在去之前或者去完之后都要洁净自己。如果他们要到圣所，他们要在进出之前都要洁净自己。所以我认为洁净，过一个洁净的生活非常重要的。有人说一个污秽的人也可以侍奉神，这种说法是错误的。有时候我们听见会有人啊说啊，某某人他跟一个女人有绯闻，有人这样说，哎，像这样的人我真不明白，他曾经也为过神做过大事，也会有这种事情发生。这个人听说是传道人，也是同工，但是如果你仔细去检验他的工作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他所做的工不是什么大事，都是些草木禾秸。在哥林多前书3:12-15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明白的，12-15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；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虽然得救，仍像从火里经过一样。在神的眼中，所谓为神做什么大事啊，如果他不是一个清洁人的话，他所做的工就是一文不值的。神要我们做一个清洁的人，祭司必须要在铜制的洗濯盆先洁净自己。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也要常常的认罪悔改。约翰一书1:9这样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铜制的洗濯盆象征着我们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。如果你我要服侍神，我们就必须要洁净自己，才能会被神使用。我们要做一个清洁的人，不仅仅说衣服上有馨香之气，我们整个身体都要被纯的水来洗净。这个水啊，就是神的道。我们今天看见洗濯盆是铜制的，妇女把这个铜的盆好像一个铜的镜子一样带来制造洗濯盆。当他们还没有玻璃镜子以前，铜盆就可以反映出人的肮脏。 所以这次洗濯盆的目的，祭司自己要洗干净，洁净自己。洗濯盆是象征了神的道，圣经就像一面镜子，当我们一照镜子的时候，就显出你我在神面前，我们都是一个罪人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到神面前常常反省我们自己，也承认我们的罪，我们也会得到主耶稣宝血的洁净。也许我们并不需要在公开的场合去认罪在人面前认罪，但是我们都应当在私下我们来寻求主耶稣的赦免。所以这个洗濯盆代表已经在了天上的，我认为我们每个礼拜天在主日的时候，当我们进到教会之前，我们都应当先向神承认在这个礼拜之内我们所犯过的罪，我们要做一个反省。每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都要想说我们有没有犯过什么罪，求神的赦免不要说我没有沾过什么污秽但是我认为说，也许你的眼睛已经看到所不该看的东西，你的心思意念也想些许多污秽得罪神的东西，也许你的手上也沾到许多污秽，你的脚也沾上的。的确你我们都会沾到许多的污秽。今天我认为我们的教会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？就是有太多的人，他们在灵性上面，在他们灵里面他是不干净的，他的身体有许多的肮脏的地方，发臭的地方。所以在我们进教堂参加崇拜要读经以前，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唱诗歌以前，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就要先向神认罪，在神面前求主耶稣的宝血赦免我们，洁净我们，不然的话神就不会接纳我们的敬拜，也不会接纳我们今天的服事。无论你做什么，神都不会接纳，除非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有一颗清洁的心。感谢神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一位中保，就是耶稣基督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他面前。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些什么得罪人的地方，也得罪神的地方，求圣灵光照我们，我们可以，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救主，为我们流宝血的救主，他也在天上为着我们祷告，他是我们在天上的大祭司，常常为着我们祷告。今天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在神面前有没有在神面前要不断的做反省，来自己在神面前，在以往之前有没有许多许多隐而未现的罪，我们应当很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求神赦免我们的一切的过犯，这样我们的敬拜才会是一个有意义的敬拜。我很担心今天我们许多的人，就是我们读圣经，我们做见证我们做礼拜，我们也会嘴巴里面讲一些属灵的话，可是我们有没有看重在洗濯盆要在他面前，我们要先洗净自己，洗干净的手脚都洗干净的，我们的心也要洗干净的，之后我们才来到圣殿里面，来到教堂里面，我们唱诗歌，我们赞美神，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所要学习的功课。神不喜悦我们，我们以为为了神做了什么大事，我们以为我们要很成功，我们以为说我们人生就要来求神给我们一帆风顺。我觉得真正我们要学习的，我们要圣经神的道就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当我们来照看镜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。感谢神，我们要学习常常在神面前反省我们自己，如果我们有了污秽，我们的眼睛，我们的心，我们的手沾上污秽的时候当我们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，神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。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属灵的功课。不但我想问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 啊，来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我们自己也读圣经，我们也敬拜，我们也做见证，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常常在敬拜之前，我们先向神认罪，洁净我们自己，不然神就不会接纳我们的敬拜，无论我们做什么啊，上帝都不会喜悦的。感谢神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承认我们的罪，我们就会被洁净啊，神都悦纳我们，也悦纳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侍奉。求主祝福我们，今天在神面前，我们也在神面前做这样的一个决志，求神赦免我们以前的过犯，很久以前的过犯，昨天的过犯，我想神一定要赦免我们。当我们向神认罪的时候，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属灵的功课，不然啊，神不会接纳我们的侍奉。我们必须要有一颗清洁的心，蒙神的悦纳。有什么问题要跟我们分享的，欢迎寄信来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做一个结束，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